只要他说些什么或他想做什么，在他学生时期、啊、他可以吸收到一群就是相信他的人，
真的很像某种政客哎、欸，
对对不对？
真的很像某一个光头
强。哎呦，哎呦，
就是他是某一种力量的反扑、嗯，例如说支持多元性别，或是支持多元种族的时候，嗯，有一派可能 maybe 比较传统守旧的人，他们也有他们心中的价值，
而且会变成像信仰一样的存在。
所以其实，那个人其实是
那个人，
其实是，哦、其实是，哎，可怜呐、啊。
书架上堆满灰尘的那一本，都快忘了输给你的快乐，拼个输赢的世界让我累了，躲到这里一起认真就输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认真就输了，我是 Polar， 今天在我身边的呢是老班底组合，你是？
嗨，我是阿子。
嗨，我是阿珍。
耶、yeah, 我们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像是 Sound On、Apple Podcast、 Spotify、 KKBOX 都听得到。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欢迎订阅我们，使用 Apple Podcast 的朋友帮我们留下五星的评价哈。安子 say 阿里亚多克在吗？还有什么语言？
感谢大
家。好，这够有诚意了吧？
好，很有诚意。
好 ，OK， 我们今天呢要聊这个主题，就是我们标题上打的，我们要聊的是伏地魔。
耶、
yeah. ！
好，要聊这主题有几个就是原因。首先第一个就是，其实有很多舅舅舅妈都会敲完我们再聊一次哈利波特相关的东西。
Hey.
我们很常被敲完这个，因为哈利波特毕竟是我们的。我刚说什么？本命题啦，
我们的立家之本，
那是我们的扛棒啦。对，哈利波特是我们的扛棒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是我们第一集嘛。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伏地魔。那为什么要聊伏地魔？因为最近你看到一个新闻，
大帅哥
有伏地魔的电影要上市了，啊、上线了。
不是，刚刚有人说大帅跟我说哈，没有，对对，就是。这可是你这样讲，谁知道什么什么？主要是因为伏地魔即将要被拍成电影了。然后他很有趣的是，他是一个粉丝自己拍的，
他是一个募资计划。
对，然后可是他又得到了J.K. 罗琳的认可。
对，
就他被认可说 OK， 你们可以拍，然后他接受这件事情。然后他比较有趣的是，他是用前传电影的角度去讲说汤姆·瑞斗是怎么变成伏地魔的。然后这部电影呢，它叫做，它如果原文翻译啦，应该叫冈特家族。
嗯，
对，它的原文应该是这样子。然后它预计会在5月29号在 YouTube 上免费上映。
很期待耶，
是免费的。然后你们刚刚阿珍讲到的大帅哥是那个
演伏地魔的男子，真的蛮帅的。
对呀、
啊、有人说他长得像那个西追
啊、
就是我看很多影评或者什么会评论，因为法国演员我们比较 不熟嘛、
嗯、
他就会评论说他就是法国版的那个罗伯·
派
丁
森。对、啊、新闻都这样。
我是有点判断不出来嘛，两位少女你们觉得怎么样？
两位少女觉得口感不太一样。
好、啊、来来来，请解析口感的部分。我们今天是时尚玩家。法国菜跟那个英国菜的差别到底是什么？
英国菜就冷食嘛，法国菜看起来就比较可口一点。
哦，是这样，所以你是亲法是不是？
对，
英法联军亲法。没有，伏地魔在他本来就是汤姆·瑞斗在小说的设定本来就是要是长得帅的人，
他是帅哥，
对，
他是很 charming 的，
而且他也是自由身。
对
，OK， 你们觉得你们熟悉伏地魔吗？在小读小说这样子，因为我们就是你知道。可以算是哈利波特界的 KOL 了、嗯、你们两位就是觉得自己够熟悉汤姆·瑞斗这个角色吗？
普通耶、欸、我觉得算，就是你在看小说应该说你知道他，但你好像喜欢的人物并不会特别去研究这个人、
哦、
就是你会想要去研究别的角色，比如说
你没有研究，你不会想要研究他这样。
就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大坏蛋 啊，就是正义人就是要去打败大坏蛋、
okay.
所以不会特别研究大坏蛋的角色，可是你就会想去研究其他那种偏门的奇怪小角色。
哦，那阿珍呢？
他对我也有点暧昧，就是
暧昧。
对，就是
你说你跟他受尽委屈吗？
干嘛
法娇羞。
所以你其实是喜欢伏地魔的？
我其实蛮喜欢他，尤其是在就是知道他的传记要传记电影要出之后，就是再花了一点时间去了解他，我就发现
他高兴奋了。
天哪，
你知道又回到那个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那个
差不多差不多的类别。
好，为什么我问这个题目呢？因为接下来我要进拼个输赢。我完全没有跟你们说我要玩这个啊，哈哈，马上进入我们下个单元，拼个输赢，拼个输赢。哦，好爽哦！这是我史上在脚本上连拼个输赢四个字都没有打的状况。
我很慌张，现在。
哎、欸，我完全没有，我是故意的，我完全没有跟他们讲，我要让他们用最轻松的，就是完全没有准备的状况来挑战，就是伏地魔的题库。
天哪，好难哦
！Oh my god！
你确定我们答得出来？
应该可以，我应该不会到太刁钻。反正我的专长就是出哈利波特考题啊，就是、应该没问题啦，我相信你们可以的。我们接下来玩法就是一样是最经典的抢答制。我们就是今天就是回归初心、嗯、
好，
然后呢，你们会施展索命咒吗？
我没有那么办法把它念出来。
我也是，
等一下就是结束之后啊，你们就打开影片学一下索命咒，就是我们这次的惩罚就是输的人要就是
对着讲索命咒，
就是你要施展，你要用伏地魔的口吻施展索命咒。
他每次都在考验我的齿力
在哪里。、哦、我的天啊，
这个惩罚很还好吧。
我觉得我最近身边人都很喜欢考验我这个困难点。
好，你们就要用那种沙哑声音模仿那个哎呀呀呀呀索命咒这样。
我已经在准备了。
就我们现在就自己先惩罚完了。这惩罚根本没有什么嘛。好，来哦，那我们那所以要认真作答，一定有惩罚哦。
好
好，
那我也认真的拿起你的笔啊记分了，
请用。
好，来第一题哦，这是生平题目啦，但这个要用猜的好了，请猜猜看伏地魔的星座。
哇，谁知道啊，
他有被设定他的出生年月日哦。
等一下，
JK 罗琳有给，不然你们先用感觉先猜他什么星座好了。
今天猜错了会很对不起。
不会啊，对不起谁？对不起唐奇阳吗？对不起谁？不会对不起谁啦。搞不好就被你猜中了，十二分之一而已。
我猜，
好，
阿珍猜，嗯，天蝎座。
好，这个答案不错，先留着，换你。
阿紫猜狮子座。
狮子座，好，先恭喜两位，好，都没有答对。他的出生年月是1926年12月31。他设定他
摩羯座，
对，摩羯座，他设定他是12月31。
他想要成功的人士，
我是
成功人士，他会变成功。
他某方面来说野心是蛮大的，
野心家。
但我觉得天蝎座的答案还不错。
我刚第一个
天蝎
座
还蛮像的。嗯，糟糕，天蝎座我朋友，
你说对不起，
不会哦，我
们要攻击你。
汤姆瑞都很优秀，
汤姆瑞都是天才。
好，那我顺便也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资讯哦，他的忌日是哪一天？就他真的分离体都会破灭掉，他真的忌日。是1998年5月2号，所以他的寿命，汤姆瑞德的寿命是71岁。对，哇，你们算得好快哦！你们怎么一下就算出来？我还要看着那个西，我要自己先算完，写在我的那个答案上面。好好，下一题就应该会了哈，以生平相关题。
就他讲完我们都不会。
请问没有这题要准备抢答哦，这题一定会。请问伏地魔的生父生母是谁？
阿紫知道，
请作答。
冈特摩楼。摩楼跟老汤姆瑞德
答对了，为什么你要心虚？对对对， 他是那个那时候摩柔把他生下来之后，妈妈嘛，
对，
把他留在孤儿院，然后就离开了。他的遗言就是请用他爸爸的名字为他命名，
对，
所以他爸爸是汤姆瑞德，
是
一个
麻瓜
有钱人，
帅气的有钱麻瓜。对，然后这一段很有趣，是他是用摩柔是用爱情灵药去控制那个汤姆瑞斗，对。然后所以有一个说法，你们我不知道，我们之前节目上有聊过，就是在那个三巫斗法有聊到这一题。这个设定是那个听众告诉我的，舅舅舅妈告诉我的，因为我蛮喜欢的。他说就是因为他用爱情灵药魅惑蛊惑他爸爸，所以伏地魔诞生是不懂爱的。
哦，
他不是一个，
我有在新闻里面，
他不是因为爱而诞生的小孩。
所以他没有爱，
对，所以他被设定说这个反派他就是不理解什么是爱，不理解爱的力量，
是不是很
所以你要给他爱吗？
没有，
左边都在母爱爆发。
为什么你是会这样说？你要给他爱是不是？
没有，就是你看是不是很就是
很可怜？
对，
天哪、啊，那个什么歌魔什么症候群出来了，
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谢谢你。
好、哦，下一题。
好 ，OK， 下一题，这一题是他的童年题。小汤姆瑞斗呢，在孤儿院就表现出了他就是很叛逆的本性，是感觉出来的。
嗯、
当时邓布利多他去接他要进霍格华兹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一点。请问他在汤姆瑞斗面前施了什么魔法？就是那个时候，好，我再提示哦。
他对衣橱，
只在衣橱里面啊。
对，
好，大家都知道在衣橱里面，但是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那个时候呢，汤姆瑞斗就用一个命令的语气说 Show me、
嗯、
你是魔法师吗、
啊、
展
现
给
我
看啊，这样。然后邓布利多就随手一挥，发生一件事。
阿珍知道，
请作答。
就是就变出了一团火。
好，火在哪里？
我记得在衣橱上啊。
对，所以他把衣服，他就让衣橱着火，
对，燃烧。
对，他做了这件事情，恭喜答对，阿珍得一分。好，衣橱着火这件事情很有趣的是，他到后续还会讲到，就是因为衣橱里面藏着他霸凌的证据，就是他那时候会把偷来的、抢来的东西，其他孤儿院小孩的东西，对，都放在那里面。
对，
然后那时候邓布利多就要求他说，你要把叫他打开衣橱，然后叫他把里面的东西
拿出来，
还给人家，
嗯，
之类的。好。然后
这是一个处罚吧，
我没有，他就是在要矫正他，我没有说惩罚，哎，那个哪叫惩罚，叫把东西还回去哪叫惩罚，
这是叫矫正啊。
对，然后我比较印象深刻，我对衣橱这个事情印象很深刻的是，应该是在第五集吧，还是第六集，就是他们两个又在、应该第五集，在凤凰会在魔法部的时候、他们两个邓布利多和伏地魔面对面的时候，邓布利多跟他的对话有一句，就说我再也无法用一个衣橱吓你了。你们印象这一段吗？
嗯，
就他们在讲说，就是他好像毕竟是老师，他想要劝这个
劝，
对，劝这个学生回头。
而且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想，但我觉得在观看整部作品的时候，我其实觉得邓布利多是喜欢这个学生的哦。我觉得啦，
我觉得邓布利多爱每一个学生啦。在他的设定里面，他的那个孔子的味道很重。
对对对对对对。
虽然说我的那就之前那个三巫斗法的时候，听众一直给我不是这样的 feedback，
孺子可教的概念。
对，可是听众就是舅舅舅妈不是这样想哦。那时候 feedback 是说，你有听那一集吗？三巫斗法
有啊、
他们都是说什么屁嘞？他根本就是在害大家，他给我塞给一些烂老师给我们这样子。他们对邓布利多的人设是充满了那个就是另外的解读的哦。
嗯，
但是他确实在。他是一个教育理念家，
嗯，
对，好 ，OK， 好，再那我这里我要出个延伸题哦，
请说。
延伸题，请问火灭了之后啊，汤姆瑞斗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有个反应，我觉得蛮就是在塑造就是伏地魔的个性。好，
提示，
我提示，他看着邓布利多手上的魔杖说了一句话。
我也会有那个吗之类的吗
之类的
对，
對，好，他正确的说法是我可以从哪里弄来这一只
哦、oh， 对对对对，
就是他已经在这个时候已经展现他一般就是一个小朋友的状态，
嗯，
就是他被吓到了之后什么他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情绪表示，他就是那个野心马上就出来，
应该说他马上想要获得力量吧，
对，就他马上就野心马上出来啊，就他马上想要就是我也要这样，
他觉得有这个就有力量，
对，所以
嗯，
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从哪里弄来这一只，然后我觉得这个伏笔也很有趣的是他最后就在抢夺邓布利多的魔杖，
对，
但这是我后续你知道读者自己的解读，但就很有趣，他们到第七集的时候就真的是在
抢
魔杖的使用权，就会影响到故事的结局，
對，嗯，
好，然后好，那现在我还是算你们一比一哦，
好，
下一题。伏地魔年轻的时候呢，他想要待在霍格华兹教书嘛，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哈、
嗯。
他毕业的时候呢，跟当年的校长，当年校长应该叫做丘批迪批
迪批
迪批，哎，他申请过教职，然后那时候就被拒绝嘛，就是觉得他太年轻这样。他在毕业十年多之后，再度回到霍格华兹，然后跟邓布利多再提出他要当老师的要求，当然是已经被拒绝了嘛哈、
嗯。
请问？伏地魔他想要教书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题答案可能不止一个，但就是你只要讲出你的申论， 然后我觉得对就给分。
阿珍知道，
请作答。
我觉得是因为他想要吸收，就是认同他的想法，跟教育出一批他认为跟他想法一样的人。
没有错，这绝对是其中一个。他想要招兵买马，他想要就是用教育的手段，或是他想要收买人，就是对于他的那个什么纯种族理念认同的人。这是其中一个，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实际面的。
阿紫觉得，
好，请猜猜看。
阿紫猜猜是他觉得在霍格华兹可以研究更多关于魔法的事项。
或许是啦，好，这我也可以给你一分，或许是，但他不是在我心中那个最直接、最实际的。有个很实际的，邓布利多有提到的原因。那时候他在做分灵体，他还差一个东西。他想要收集，就是
格莱芬多宝剑，
对，他要四个创办人的遗物来做他分灵体嘛。这个时候他或许已经有三个了，他有一个他一直找不到，那东西就是霍格华兹的宝剑。那如果他在霍格华兹上班，他就更有更多的机会去打听这支宝剑的线索，甚至打到他。
嗯，
对，好，这就是，那我们各拿一分哦。
好的，
你知道按照数学啊，就是各拿一分等于是没有拿分。在我们今天有惩罚的情况之下。好，下一题。下一题发生在第二集哦，消失的密室里面。汤姆瑞斗他曾经打开过密室，后来他收手了，然后就是停止了密室这个行动，然后他把罪过推给了海格跟阿拉哥。
对，
请问为什么汤姆瑞斗他要放弃密室杀麻瓜后代这个计划？他为什么要放弃用蛇妖杀人计划？
阿珍知道，
请作答。
因为有个女生看到了蛇的眼睛，那个叫什么名字、
啊？当然是错啊，
错吧？
他就是要杀人啊，
他就是想杀人，他
就是要杀人啊，错。他杀人成功，他应该要开心哦，他是大反派。有个原因让他收，让他就是停止了这个行动。他或许没有被明文表达出来，可是我记得邓布利多有猜想，然后我故事情节有表达出来，就他听到这个事情之后，他才去把罪过推到海格身上。他听到了一个讯息，但我觉得这题让汤姆瑞斗有点人性
哦。
请作答。
阿珍知道要解散霍格华兹，
可以，对，算你对，
耶、yeah! ！
因为那个那时候校长，就我刚说那个DP那个校长，他就跟他说。没办法，你要回那个孤儿院，因为我们没办法、
哦、
这里被魔法部认定不安全，我们要关闭霍格华兹、嗯、那你不能留在这里。
嗯，
他说我可以留在这里吗什么的，你们也没办法。对，他才意识到说他虽然在学校
做
想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他是那个死在这里的传人、嗯、他要做那个种族肃清计划，但他这样一做他必须要不能留在霍格华兹，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嗯，
他就是非常厌恶麻瓜世界、嗯，
他不想回去。
对他来说，霍格华兹是他的第二个家。哈利波特说，
应该是说都是他们，他们觉得霍格华兹是他们的家。
对，哈利波特也曾经说，他跟伏地魔有这个方面的
共结。
对，就是他们都对霍格华兹有个情感在。好 ，OK， 我要做一个延伸讨论，很有趣。我们
说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开始讲到这个前校长，他叫做阿曼多迪皮。
是
这个人的出场的那个次数其实没有很多。
对，
他常常被提到，因为他毕竟是邓布利多前一任。
对，
虽然在很多回忆啊或什么都被提到，但他实际上做什么事情呢？
没有人知道
他的成就是什么呢？他为什么可以当校长呢？其实小说故事设定没有给很多。
他谁？
但
是
有
很模糊的一个人。
但是我们可以看，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两件事很有趣。是第一件事，他没有看出伏地魔的劣根性。
对
对，
就是。不管是他们甚至都会称赞他是好孩子，就觉得他是优秀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因为他是就是他是成绩好的那一挂。
对，然后
伏地魔，
然后对老师又很有礼貌，
就
他会掩饰，对对对，所以除了邓布利多之外的老师几乎都被收买，
对，
都被他的外表或是他的才华给收买了、嗯、那像这个校长也是被蒙蔽的其中一个。
对，
然后再来你看他连这个密室事件、
嗯、
他也没有办法揪出谁是真凶，
就是对，
对他就是误会海格这件事，是他身为一个校长，我觉得
很不 OK，
他也要他的罪过也要算上一笔啦。海格是完全无辜就被退学，
莫名其妙退学，
对啊，
对啊，所以伏地魔造成的伤害真的，你看从小时候就 很就开始了。
嗯，
好， 我为什么聊这个呢？是因为他曾经在，你们记不记得在第七集有一本书，就是那个利塔史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邓布利多的人生与谎言》。
嗯
，OK， 这个有个小细节哦，他的作者简介上面有写，他的前一本畅销书是《阿曼多·迪皮冒号大师还是白痴》。
我有印象耶，
不是，你会觉得很有趣，就是因为那个丽塔是一个八卦记
者
嘛，他写的东西或许不是全然事实，但都是有某些基础在，像是邓布利多的人生与谎言，就他确实之前有一段跟那个葛林戴华德或他妹妹的事情，
对，
就是他确实有一些过去，虽然可能事实不是丽塔写的那么严重，但他就是有一段可能黑历史这样子。好，所以阿曼多迪皮大师还是白痴，或许某些基础上面他就是在
真的是
JK 罗琳就在暗讽说
他就是白痴，
这个前校长就是能力上可能有点问题，对，这个是个小细节，我觉得很有趣，大家不会忘，大家都可能忘记阿曼多这个角色，不会把他记下来，对，麦教授都比他强，
对，
哦，真的
麦教授很强耶，好，下一题哦， OK， 下一题，好，跟学校老师有关系了，
请说。
崔岛尼就是占卜学的教授哈，他曾经预言，就是在那个他预言做哈利波特的预言，就是有个男孩会击败伏地魔嘛，记得那个预言嘛哈，
对，
然后是史内普偷听到之后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伏地魔，
对
，OK， 请问崔岛尼在进入这个预言状态，他被这个上身的时候呢，他本人是在做什么事情？那个情景是在做什么事情？
阿紫猜猜看，
好，请猜。
他在跟邓布利多哭诉
啊？当然不是啊！
我刚被白眼了。
这个画面，
好，我要公布答案了。他在面试。西壁崔老尼在面试霍格华兹的占卜学教职。
哦。
他面试到一半的时候呢，邓布利多其实是他身为校长，他其实是很不信任占卜学这个学科的。他那时候一度想要，就是他一度想要废掉这个学科，然后就不要争了，但是因为
他就想要把这门课收掉，
对，但是因为西壁崔奥尼他的祖先，他不是什么谁谁的曾孙女嘛，是一个真正的知名的先知，
对，
所以他觉得身为就是他礼貌上叫 social， 他还是要得要出席，然后再把他辞退掉，然后就在他觉得他没有他的能力不行，他根本就是信口开河，他不会的时候，他就突然做了一个真正的预言，在邓布利多面前，
对，
所以邓布利多就不得已。要把他就是他就是看到这件事，他占卜学就这个学门就必须要存在了，所以他这时候他在面试哦，然后但是西壁崔奥尼他不知道，因为他只要被
上
升，
他没有意
识，
对，
不知道
他只要上升会预言之后，他其实是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预言的，对，所以那时候听到这个预言的完整片段的
只有邓布利多跟
只有邓布利多而已，因为史内普只听到片段，
嗯，
好，他除了因为被看到那个先知，然后觉得占卜学这个学门必须要留下来之外呢，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他必须要保护
那个男孩，
不是，他要保护西壁崔奥尼，伏地魔会抓他下手，
会被谋杀，
他不能被他不能让他知道真正的完整的预言
哦，他不能被抓到，
对，有没有？你不是有一段是恩布里就要把他逐出去的时候，麦教授。就是接到邓布利多指定来护驾嘛，就是说，哎、他不能离开。他虽然不是教授，他还是要住在我们学校的宿舍里面。
他被保护。
邓布利多那时候就有说，他不能离开霍格华兹，他一离开就毁了。
嗯，
伏地魔就会把他抓走，因为他是当初做预言的那个人，所以当初这个占卜学持续留在霍格华兹的原因，除了就是邓布利多听到一个真正的预言，要相信占卜学存在之外，第二个就是他要把西壁留在霍格华兹。哎、欸，一直要西壁崔奥尼，对，
狼人杀都先杀预言家，
但是他的预言家上升的能力很差、欸，哎，对，都是先杀预言家很错，
他是被打到，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其实不是预言家，他是梅林，我觉得那个上升的可能是就是他的那个真祖母什么的
某个血缘，
就是他那个他是被上升的时候会讲话，对，我觉得他不是占，他不是先知，他
是三
太子，他对，他是通灵少女，通灵少妇，对，好，再来下一题，好，预言中有提到，就是说就是西壁做这真正的预言嘛，哈，杀害伏地魔的人诞生在七月底，父母曾经三次抵抗伏地魔。 当时符合这个条件的呢有两个人，一个叫哈利波特，另外一个就是奈威。
嗯，
请问为什么伏地魔选择攻击哈利而不是奈威？请作答。
因为他也是一个麻瓜，一个蠢蠢巫师。
答对了。
嗯，
答案就是因为他是混血。
嗯，
就是大家描述说，因为奈威龙巴顿是一个非常
纯
种
的
家族，对，他是纯种家族。哈利波特反而有麻瓜血统，
对哦，
他的莉莉是来自麻
瓜
家庭，所以他选择跟他比较接近，汤姆瑞斗比较接近的。可是很好笑的事情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竟然伏地魔是支持纯种派的人，在这个时候却相信混，你这时候却相信混血比较强，
这很大的矛盾。
这个我觉得这个设定很有趣。
我觉得他是怕诞生第二个他吧，就是诞生第二个跟自己差不多的，
但是他看不起，就我觉得这个设定很好笑。
他看不起，
他有一点点就是因为自己的
有点自卑吧，
对，他其实是自卑的表现。
对，
他在做那个种族的那个
肃清的时候，
其实是某方面来说是对自己的过去觉得不堪。
对，
嗯，
好，这个设定我觉得很有趣，但我们一般都不会去分析到这个段落，就是觉得哦，对，他选择了混血，哈利波特跟他的连结什么，哈利波特可能是跟他很像什么的。
嗯，
可是其实他都是混血这件事，印象中也不是伏地魔亲口讲啊，也都是外人，像邓布利多啊，谁在推敲说为什么这时候选择不是选择奈威，是选择
大家猜。
应该说没有人知道他心里真正的答案。
对，
这些答案都是别人的推测。
对，但我觉得这个推，反正就是其实就是作者的描述啦，就是这个设定我觉得很好。下一题应该是简单的题目啊，哈。请问除了食死人之外呢，伏地魔为了统治魔法世界，统治这个世界，他争取过哪些魔法生物的支持？
阿兹知道。
请作答。
巨人、山妖。
还有呢？其实有答案有三个，但我看你敢讲几个。我写下来的有三个。
忘记了。
他争取过哪些魔法生物的支持？你先讲一个嘛，巨人。
山妖。
山妖。
同一卦吗？
你要说你要山妖是什么？三怪吗？
哦，三怪。
三块其实好像没有认真的被争取了，
没有被争取嘛，可是有被征召去打，
有，可是
对啊，
嗯，好，那我算你两个，
哦，好，那
我觉得比较，阿珍有答案吗？
没有，
好，我觉得另外两个比较重要的是狼人跟催狂魔，
哦，在小说催狂魔是不是答案、欸？
是啊，是答案啊，为什么不是错答？答错回扣又不会倒扣，催狂魔是答案啊，他有一段时间就是邓布利多还在警告。魔法部都什么？
嗯，
阿兹卡班的催狂魔是不受你们控制的，你们要注意。然后说魔法部还在掩饰这件事情。那那时候又被解释说，催狂魔在伏地魔的统治之下过得比较快乐，
因为可以乱吸啊。
对，因为他们伏地魔不会限制他们的行动。
对，
嗯，
对，
只要我需要你的时候出现就好。
所以他们会支持伏地魔，催狂魔会支持伏地魔。
嗯，
好，然后再来一个狼人也很重要。狼人就是伏地魔他想要渗透狼人的阵营，因为他觉得狼人就是被，然后狼人呢他其实不欣赏狼人，因为他对混种生物就对
他不喜欢任何混种，
他对这种四种生物他都不喜欢，就是一般巫师都会歧视狼人的，何况是伏地魔。
对
对，但是因为狼人是被整个魔法社会排挤的，所以他有点利用那个
被排挤
那个复仇心，就是去吸收那些黑道的人的感觉，然后来帮忙推翻现在的魔法部的现况、嗯、而且狼人就是也是一般魔法 家庭会害怕的
物种吧，
对，会害怕的东西，所以他就是有利用这个东西，那时候鹿平就变成了卧底，
对，
就变成狼人的卧底。然后巨人这边派出的是
外交
官，是派海格跟美心夫人、
嗯、
所以很有趣，就是邓布利多都有对应他要
想要选择谁去做这件事。
对，然后催狂魔他有警告魔法部、
嗯、
就是
被采用，
就是凤凰会这边都有相对应的措施，在他吸收各路人脉的时候，但实际上真的起作用的大概只有巨人、嗯、
巨人。
下一题是外传题哦，在俗称的第八集外传啊，被诅咒的孩子描述伏地魔有个女儿叫做蝶飞，他想透过时光器回去 改变过去，然后让伏地魔就是赢得大战嘛、嗯、然后统治世界。请问蝶飞的妈妈是谁？伏地魔是跟谁交配生下了蝶飞？应该不难吧，能够、
啊、
能愿意跟伏地魔交配的人，
我不记得他的名字，
全世界都有。
没有没有，很简单，角色的小说角色设定能够跟伏地魔交配的人
只有史莱哲林的人不是吗、
啊、你们真的忘记答案，很简单哦， 答案就是贝拉，女性食、哦、女性、嗯、女性食死人，然后又爱伏地魔，爱的爱的要死不活的，答案就是贝拉。
我忘记他的名字。
而且这是那个蝶飞自己说的，蝶飞跟伏地魔想要跟伏地魔说，就是他来自未来，是贝拉雷斯壮跟您所生的孩子。他对着想对伏地魔这样讲。嗯，然后他在霍格华兹大战前在马粪庄园出生，他的说法是这样哦，但这是外后传，就是外传电影这样讲嘛。可是这就很有趣啊，外国人真的不用坐月子耶，
重点在这里，
没有，难怪
生了就能下床，
难怪贝拉可以，就是难怪贝拉会打输，因为那时候他刚生完，
月子没做好，
他在马粪
还没有回复魔力，
而且他们还借别人的借朋友的家打炮，在马粪庄园出生。这啊，生产啦，不要打炮，打炮太那个了，在那边生打炮没证据。哎、欸，可是就很有趣啊，所以贝拉在某段时间是怀孕的状况都没被看出来，
她是孕妇，
对啊，完全没被看出来。
到底要在哪里？
如果
怀孕，
如果就是这个外传的那个，你要
列入
史实的话，
当中
对，很有趣。哎、欸，在你们有看都有看《被诅咒的孩子》哦，就是所谓第八集剧本书，
有吧？
你们记得 有一个很有趣，你们记得在那个，因为他们不是要蝶飞，就是要，所以蝶飞就是要就是怂恿那个哈利波特跟马粪的小孩回去改变过去嘛，这样。
对。
他们那时候改变过去的关键，你们知道是改变？你们记得是改变什么吗？他们要去，他要他们去救一个人，他们要去救，他们要叫他去救西追。
哦。
因为西追被杀死嘛，然后他就是故意，他那个他就是控制了那个西追的爸爸。
嗯。
然后。就给他们请求他们，
让他们
就是拜托你们救救西追，然后打动了哈利波特跟马芬的儿子，他们用时光器回去过去，
嗯、
是要救西追，
对，
让哈利波特一个人拿那个奖杯这样子，
嗯，
就他们改变过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真的改变过去了，就一改变不得了，伏地魔就赢了，为什么？
对，
因为他们改变之后，西追变成食死人。
活下来
的西追在设定里面变成了食死人，然后在霍格华兹大战的时候是杀死了奈威，
嗯，
杀死奈威就变成了那只蛇没人杀，
对，
伏地魔的分灵体就留下了一个，伏地魔就赢了，
嗯，
伏地魔就留在就名留青史，对，成了胜利的一方，
对，
蝶飞任务就完成了，
嗯，
在故事中间有一个设定是这样子，所以很有趣哦，西追。
是 key man，
赫夫帕夫的西追、
啊，
此时此刻，
阿紫的表情
不行，
对
，no， 你还是先做先，
来个轻松点的、啊，脑筋急转弯，不是我设计，是我在网络上收集的哦。请问《哈利波特》的所有角色当中，谁最有主见？好了，答案一定是伏地魔啊！我这样说是跟伏地魔有关，那为什么是伏地魔？你不知道这里、個，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笑的。
你说，
因为他不会被牵着鼻子走，
因为他没有鼻子啊！
好美
，God，
我好喜欢这里、喔，他让我被到笑的感觉，我很喜欢，因为他不会被牵着鼻子走。好，接下来我们更要进入才不会输呢。我们来聊为什么到底伏地魔没有鼻子？才不会输呢。才不会输呢！我们刚刚留那个脑筋急转弯啊，就是说他没有鼻子嘛，这应该是很经典的那个吧？
算是。
可是小说里面是不是小说里面是
小说没有特别描
没有描他没有他描述他面孔像蛇，很平面，
嗯，
但没有描述他没有鼻子这件事情。但那个电影的特效就是把它做成
就是
没有鼻子，
印象中就是。对，
就真是蛇的鼻子 啊，蛇的鼻孔的样子、
啊。对，
然后这件事也会被各种迷因啊，或者被我们讨论说是不是没有鼻子的人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嗯，对啊，什么魔法都会，但就是变不出鼻子呢。
好贱哦！
而且他又长得帅，
他长得很帅，其实、
嗯、
他又毁容，
嗯，
好，这点我觉得也很有趣。我觉得他就是要断开他跟他父亲的关联。
Oh. 你说他自愿长成这个样子吗？
就他不 care， 因为那是他父亲的长相。
你说他不 care 他的外表，
因为那是他父亲的长相，他是遗留他父亲的长相嘛？
对。
对，包括他的名字他也不要啊，
对
他不要
父亲名字他改掉改成伏地魔啊这样，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某种象征啦，而且他还把他的那个瑞斗这边的家庭杀光，
对，
灭了自己麻瓜家庭这边，
然后再嫁祸给他，算是他舅舅吗？
对，舅舅妈妈的哥哥，
妈妈的哥哥，
对，他嫁祸给舅舅没错。
可是我觉得嫁祸给舅舅，
你刚说不是你刚说舅舅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是、嗯、舅舅怎么了？舅舅舅妈怎么了吗？
对对，我可以跟你说，
对他嫁祸给，哎、欸，他改变他的回忆，然后让他去自首，
对
对、
嗯，所以某方面他是恨冈特家族的吧？某方面，
我觉得可能从他发现
没有，他最主要他不是恨冈，他有恨冈特吗？可能有，
有
他有看不起自己的妈妈，他觉得妈妈明明就是女巫，为什么没有办法活下来？
嗯，
他觉得他太懦弱了。
对，
有好像有这一段描述，他好像对自己的出生不是很满意啦。
他一开始以为是他爸爸是魔法师，
对，他一开始在追自己的血，就是追，因为他是孤儿嘛，他追的时候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巫师，就是爸爸是巫师，因为他觉得妈妈如果是女巫不会死，
嗯，
不会饿死在街头，他有各种手段可以获得食物或水，
或活下来。
对，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妈妈是陷在爱里面，这所以我就觉得他毁容这个设定本身就。
符合人设啦，符合人设、
嗯。其实是有，其实是有意义在的、喔。他不要爸爸的皮囊。嗯、我们来讨论那个好了。我们要讲前传电影嘛？
对、
嗯。就伏地魔今天要被拍成前传电影了。你们会特别担心他被怎么？你们会有最担心的事情吗？还是你们就是没有，就是很期待？
我很期待啊！哈，我期待的部分比较邪恶、欸。我很期待他在第一次制造分灵体的
啊、哦！你想看分灵体的？
对，我想看、
哦。
而且我想知道他第一个选择的。第一个制造的状况，因为不是说制造分离体会产生极大的痛苦吗
？OK， 撕裂灵魂，撕裂灵魂。
对，而且你就会想说，好，那你成个他成功了撕裂第一次之后，他怎么还会想要撕裂二三四五六次？
哦，
如果真的这么痛苦，
确实分离体这个在小说里面的描述是很暧昧的，不知道电影会怎么拍。
嗯嗯、对，
我觉得要把个反派写的有血有肉，本身是有点难，可是其实在我们刚刚讨论中、
嗯、
你发现其实他设定有是有迹可循的、
嗯、
他还是有自卑的一面，他还说他担心的地方，
他 人性的部分吗？
他的到后期当然是泯灭了人性嘛，
人性，
但他在中间汤姆瑞斗变成黑魔王这一段
成为，
对，而且他成为有些原因的，他还是有在意的事情、
嗯嗯、对
对，然后还是有些矛盾的事情，
嗯，
他不想去面对，他在逃避的。他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很强大的敌人，但他弱点也好像也越看越明显。那我们这样玩完之后，对啊，包括什么、嗯、他没有爱啊，
就
他会忽略，
对，
对他没有，他没有办法，他的统治就是控制人家，他不是真
用恐惧的，
对他不是真的把对方当做 partner 之类的、嗯。你会看出很多端倪在。我讲一个我担心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
嗯、
我其实最担心的是纳吉尼。
啊，我还在想说，我很期待他和纳吉尼的见面呢。
不是，我超担心纳吉尼的，是因为，纳吉尼的故事在怪物与他们的产地里面、
嗯、
都还没讲完。
对，他就要把
第三集都刚拍完，还是还在拍而已，应该是刚拍完啊、
嗯。
我们都还搞不清楚纳吉尼、這個、
到底怎么，
因为纳吉尼在J.K. 罗琳那边。就是怪兽的那边视野里面他是一个
人，
但他会化身成蛇，
对
对，他什么化兽师吗？他叫什么？他有个名字给他，就他不是自己控制的、
嗯、他不是可，应该说他不是可选择变成，
对，他是、欸、之后他可能会被定型成蛇的状态，
就变不回去。
我看的推测嘛，还是论述是说他不知道被某个人干嘛，所以他遗失了变回人的
能力，
对，能力，
对，所以这就是很有趣的是，如果那边的故事都还没有把纳吉尼交代清楚，
他怎么
你的前传电影会不会交代到纳吉尼？
嗯，
你的伏地魔这边那怎么办？你还不知道那边怎么办？你要怎么接起来？
嗯，两边会冲突，
就是要看
还是他其实根本他可能根本不会讲到纳吉尼。
对，要么就是我不要讲到纳
吉
尼，
可能是他就是真的完成党羽之后才再碰到的。
要么就是我不要完全不要碰纳吉尼，
嗯，
要么就是如果说这部电影 J.K. 罗琳有认证嘛。所以罗琳可能有一些指示，
嗯，
所以你要注意纳吉尼的线路是怎么样哦。我们这边我们这边
我
们这边长梗是什么？所以你那边你要接，你不能冲突。
对，
如果做得好，或许可以这样子。但我很担心纳吉尼，因为我在怪物与他们产地最期待的就是纳吉尼这条线，
嗯，
因为你这样把这个角色做出来，
你想知道他怎么？
因为小说里面我们看他就是一条蛇啊，
嗯，
对。
但谁知道他其实是有过去的，纳吉尼是有过去的，
嗯，
曾经是个人。
对，我想说。那我不是有提蝶飞的妈妈是谁吗？我说怎么会打纳吉尼？北拉啊，北拉。好 ，OK。啊，
我就会困惑，他怎么没有想过要把纳吉尼变回人呢？
我就在想，我就、
啊、
就是想知道这一切啊，会不会就是他要把他变成蛇的？
哦，
会不会把他变成蛇的那个 始作俑者就是否定吗？
我觉得不是，
就不知道，因为现在没人知道啊，所以就是要期待这个，
敬请期待。
他就是被病到不行，就是他或者就是他自己本身的那个疾病，让他就是变蛇，有可能，
也有可能。
就我们不知道这样怎样，
是个天然的，
而且他有那个什么怨黑幽灵哦，那个什么、那个东西，黑暗怨灵，这个设定也不知道会影响掉蛇啊。对啊，所以我们太多前传不知道的事情，所以这是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在那个 JK 罗琳怪物这边的视角，前传都还没写清楚的情况下，伏地魔的前传不能有冲突，就不能吃书啦。对，对原著，对我们这种就是你知道推理系的那个读者或粉丝来说，你吃书我们会很痛苦，
我们会很生气，
对，会很痛苦。
对，
再来我想跟你们讨论，我觉得伏地魔有一个魔法，我觉得很厉害。我最敬佩的，而且我很喜欢这个设定，叫做禁忌咒。就是他会设定有人只要讲出伏地魔三个字，他们就会知道。
对，
伏地魔就是黑暗世界就会知道有人讲出伏地魔三个字，然后死人就会消隐过去，
对，
消隐过去，然后去抓逮捕你们或什么的。因为这个设定是，你们就觉得最一开始就是哈利波特世界里面没有人敢讲伏地魔三个字，大家都讲
那个人，
然后大家都没有原因嘛，就是没有说出任何理由，
对，
都说只要什么，就是大家都很害怕，只要讲到说巫师，只要讲到伏地魔就一直抖，然后哈利波特因为不懂啊，他就一直讲伏地魔，然后就会被其他人就被吓到一直吓到其他人，这样一直吓到其他人，就他们被设定这件事情，然后都是想说是有多害怕，就像你知道老鼠听到蛇一样，后来到。第七集之
后，
到第七集很后面才知道，哦 fuck， 原来有禁忌咒这个东西，
死小孩，
不是死小孩，这个很好哎、欸，这个很白色恐怖哎、欸，
哦对啊，是我说哈利波特死小孩啊，
有点切，
没有，我觉得哈利波特没有死小孩
啊，
对，但是旁边人不知道，他不知道、啊，旁边人就想说在干嘛？
不是，可是邓布利多是鼓励大家讲的，其实我支持邓布利多的论点哦。当所有人都讲伏地魔的时候，你就抓不到了、
啊。哦，对，
每个人
就其实是这个概念，跟白色恐怖、或是跟那个社会运动有点雷同。就当那你所有人都被晋升了，都害怕这个霸权的时候，就毁了
也是，
你们就被控制了。
也是
所以如果所有人都勇敢讲伏地魔，你是抓不到人的，因为砰，全部都在响，
对，
全部的警报都在响，你根本没办法控制他大家。
那警报室就是一直在响，疯狂的响，然后找不到原因。
而且他的人手没办法抓那么多人啊。大家如果都那么团结、那么勇敢的面对的话，
这样想也是对的。
所以我不觉得哈利波特是死小孩啦、
哦。
我觉得邓布利多这个理念
是
有道理的，
我觉得这论
是有道理的。
嗯嗯，
对。所以，但是我觉得禁忌咒这个设定
还蛮厉害的，
蛮有趣的。它在象征，或者是我后续的解读，它在象征某些人类世界的一些社会的演进，
社会
不管是语言，对，不管是那文字狱、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白色恐怖、
极权统治，
对，或者是社会运动的发起，它其实是有点意义在的，而且也成功的去解说了为什么在第一集到第六集的时候，那个人对大家都会称呼那个人的原因。对，所以我非常喜欢禁忌咒。
我那时候以后就改，就是有人一讲到那个人，
哎、欸，这样子会有，我们可能真的只是在说，哎、欸，那个人就是可能你只认真的，
好吧，好辛苦、哦。
对啊，也不行。
哪个？
好像也不
哪个那个人。
这很像是那个，有的时候我们那个网络世界，它 AI 会过滤一些不雅字眼。那有时候你并不是要打，
我不是要这样
子做，对对
对，直接被麻掉。
我们有时候线上游戏打说，哎、欸，你在干嘛？那么干就被那个米化。
就
我没有，我没有骂脏话，
我
在问他，
我只是想问他，
我只问他 what's up， 然后就被米掉了。
你在做什么？你要这样写吧。
就是会有很多这种 很好笑的情况会发生。OK，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说法、欸。我之前看到有人说，就是伏地魔的原型是参考希特勒，
可能、喔、
哦，
种族肃清有一定、应该是以西洋的、以欧美的逻辑，应该他们会
对。我看到这个，我想说，好像也不是
没
有道 理、
没有，我觉得伏地魔他想讲的很多东西，这些种族的东西，他不只是那个啦，包括他们种族歧视的问题。
对，
因为种族歧视对于欧美世界可能是大命题吧，到至今
是吧，到
现在到至今的电影里面、
啊，
他们现在的社会上面
都还在
都持续在
融合这件事，
都持续在讨论这一个题目，
种族人种之类的。
对，这对他们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长久以来的。
所以哈利波特就在这一点上面一直有在讨论。
对、
然后那个最经典的反派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伏地魔。好，再来。他还有一些魔法很特别的，就是他，我记得邓布利多讲过一句话，好像说什么， 他的魔法很强啊，不是邓布利多，我忘了谁说，就是有些魔法很强大，但邓布利多不会用。凭空飞行这个能力是黑魔，
黑魔
是伏地魔的招牌，哎，我后来才知道。
嗯，好像
就是一直被这样描述，就是史内普跳出窗外，
就
是
对，可以
讲，就是史内普跳出窗外的时候，那个麦教授还说他跟他主人学了几招。
嗯，
因为他凭空飞走，他不需要任何，对，他不需要扫帚，不需要其他东西，他可以凭空飞，这个能力也是伏地魔的，包含在那个被诅咒的孩子蝶飞
也
凭空飞，
蝶飞也是凭空飞，
然后就说他继承了他爸爸的魔法什么的，
嗯，
所以这个是也是伏地魔的标志。
哦，
比起
凭空飞，
我觉得
是一件很厉害的事，
我觉得比起爬缩嘴。这个可能是更经典，因为爬缩嘴哈利波特会嘛，所以不是伏地魔血脉的人会。
嗯，
对，凭空飞这个很标准的黑魔法。你们有对哪一个那个伏地魔的能力或什么有印象的吗？除我刚刚讲到的这个
能啊，我觉得应该不是能力，我觉得他就是好。假设他没有变坏的话，我个人觉得他非常适合去当政客。嗯，他非常的会说话，
他就是啊，他是政治家，啊，他想要当政治家，
真的会非常会说话，然后
非常会说话吗？
会说话吧，算会。
我觉得不听说话，好像是用力量去
折服人吗？
嗯，
可是你，我觉得像在那个王冕那一
段啊，他学生时期是靠魅，是靠
魅惑的，
是靠
是
对
只要他说些什么或他想做什么，但他学生时期啊，他可以吸收到一群就是相信他的人。
真的很像某种政客，哎，欸，
对对不对？
真的很像某一个光头
强，哎呦，哎呦，
就是他是某一种力量的反扑。
嗯，
对，
就是我们冷静下来分析，不管是哪一个光头，就是他是某种力量。就当我们就是很支持，例如说支持多元性别，或是支持多元种族的时候，
嗯，
有一派可能没比较传统守旧的人，他们也有他们心中的价值，
对，
但是却被整个世界不接受，都被认为你们是不对的时候，
嗯嗯，
这时候有一个人却带出来头说，对啊，纯种
本来就应该要这样，
我们巫师本来就要统治麻瓜啊，麻瓜是次劣种的这样子，
嗯嗯，
当有这种说法出来的时候，就有一群人会去追寻他，
而且会变成像信仰一样的存在。
嗯，所以某些程度上政治家这个分析还蛮不错，
正确的。
所以其实，
要去当政客，
那个人其实是
那个人
其实是其实是哎，可怜呐，啊！好，再来，我要跟你们聊聊看哈。
嗯，
这部电影它是那个同人创作嘛，粉丝向粉丝拍的，然后获得了原著的认可。
嗯，
然后我在要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就丢了一个网址，丢给我的。
他丢了一个同人创作的网址给我们。
对，我在一个论坛上面，应该可以讲，就是那个《哈利波特仙境》，
对，
是一个蛮有名的哈迷们
的
聚集的一个论坛。然后它里面有一个版面，就是大家的同人创作，
对，
二创啊什么的，然后是小说的创作这样。然后我就丢给他们看，我说你们里面随便看有趣的，我们在节目上来聊一下。
对，
我丢给那个论坛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哎，我被我隔壁同事说。原来你是腐女哦，
对，
为什么这样？你是看哪一篇被认为你是腐女啊？
我刚好在看什么，有一篇是什么，哈利波特爱上塞佛勒斯，然后被邓布利多发现个阵仗。
塞佛勒斯，史内普哦，
对。然后我很认真看，欸，我跟你讲，我很认真看，因为好像是哈利波特做了什么事被邓布利多抓到，然后哈利还请求邓布利多说不要告诉史内普本人，就是不要告诉他我爱慕着他这件事。然后邓布利多还就是邓布利多突然变成一个就是恋爱大师，你知道？他说好，我可以帮你保密。
这个太猎奇了，
看他泼了的表情。
我觉得更多更精彩。我觉得看到比较多，你说塞弗洛斯真的吓到，因为看到比较多的是马粪配哈利。
哦，很多很多马哈配，
看到很多这个。
对，
马粪哈利的本应该是最多的。
对，可是我就想，就是我滑一滑就想说这个标题很有趣，就是什么邓布利多变成就是反正恋爱怎么样的，然后大家点进去看，
嗯，
然后那整个故事大部分
邓布利多变恋爱大师超猎奇。
哎，我还看很。久，哎，我也就是这样，他大概有
很久。
等一下，那时候不是上班时间吗？
没有，
我就是因为看很久，所以才
他指的同事，我理解了，他是
腐女，
难怪你被同事理解成
不是你，不是我，因为他在前面都还没有讲说他爱慕史内普这件事，是要他闯祸之后，他才老实的告诉邓布利多。然后邓布利，其实我觉得那篇其实那个史内普几乎没什么出现，你知道。 后面的大部分都是邓布利多，
所以是暗恋的故事。
对，是暗恋的故事。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很神秘啊，因为 你同事要陪你看那么多，
他才看那么久才。
对啊，他怎么？
没有没有，他没有陪我看那么多，他好像是看到我在，因为论坛
你在赞叹，就哇，
我赞叹，我说天哪，这个就是你知道我的表情，我觉得我的表情应该很奇怪，
出卖了你自己，
对，我的表情应该很奇怪，他才会探过，
就是又爱又爱又恨的表情，
我就觉得很困惑，这个就是
你是困惑，你没有一丝开心吗？
没有心动的感觉，
因为我会想说这个剧本会荒谬到哪里。
你这样腐女们生气了，你不能这样子，
不可以这样子。
对，
好
阿珍，你看，
可是等一下，他没有完全，他没有撒糖的部分啊，他完全就是一个 第一次恋爱的小学生。
我懂了，所以你要看撒糖的，你要看撒糖，那你是腐女。好，阿珍你呢？
我是看，我是在马哈的坑底，就是躺平。
马哈，所以你是腐女哦，
在马哈坑底躺平。
没有没有，我们要那个是拽哈。嗯
啊，
对，
我们要
证
明
是
拽哈，
拽哈，对，我在拽哈的坑底已经躺平，谢谢大家。
哎、欸，但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是，忘记标题什么，但是故事内容是哈利、妙丽跟荣恩和金宁，然后四个人要去蓬莱仙岛。
哦，我也有，
我跟你说，
来台湾，
我跟你说，我要刊物一下，因为那篇我看，没有荣恩，是马芬。
是马粪哦，
荣恩被马粪取代，荣恩就很生气，他没被选上，交换生来
台湾，
来
台湾
的那个我稍微看一下，有点有趣啊，因为他把台湾的魔法设定是
仙
术，
对，
然后
蓬莱仙术，
然后他们托梦的，他们通知人家事情说猫头鹰邮件啊，
对，
没
有，
他是
他们的魔法是用托梦的，
对，很符合，很符合民情，
符合这里的那个。
对
对，
就是学交换生学一下，就是东方的魔法这样。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我要讲我的很有趣，我的看标题本来觉得很还好，一点进去觉得这设定非常的厉害，我好爱哦。
什么？
它叫做史莱哲林的哈利波特，他的角色是粉丝，粉丝在看哈利波特小说的时候不小心穿越了，他掉进哈利波特小说里，他就发现他变哈利波特这样。变哈利波特入学的时候，他就戴上分类帽的时候，分类帽就说，然后他就想说，按照剧情，
我应该会怎样？
他说我应该要跟分灵体说，我不要史莱哲林，我要格莱芬多，还要按他要跟着剧本走这样子。
对对对，
他就要跟那个分类帽这样 argue 说，我要去格莱芬多，我不要史莱哲林。然后分类帽就说一句，你作弊。分类帽说你是作弊的，然后就叫他去史莱哲林，他去史莱哲林。
好像还蛮有趣的。
然后当下觉得，因为他是粉丝，
他吓到，
他就觉得毁了。他说：“完了，怎么会这样？”他说：“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个我要怎么认识？我要怎么跟妙丽、荣恩变好朋友？我们要怎么推翻伏地魔？那不就毁了吗？就之类的。”然后很好趣的是，他就是很像宫廷剧，你知道，就你已经知道哪个皇帝会死，
对，
你知道历史是怎样的。
现在是康熙几年？
对，你要怎么？你要怎么办？
九子夺嫡时期。
对，你要怎么办？你明明知道谁会死啊什么？可是这剧本不一样，我要怎么办？有点像那样，很有趣。他在怎么跟那个
对抗吗？
对他不是玩魔法，
跟正史对抗，
他是玩怎么跟正史跟着剧本走。然后后来怎么剧本走？他是做一件事情，是本来奈威的记忆球，他原著是。哈利波特就是气球拿完之后就变格莱芬多的收捕手嘛，
对，
他做一样的事情，但他史莱哲林，他就站出来制止马粪，就同个学院站出来，然后帮了奈威。在这件事情之后呢，他跟妙丽和荣恩变好朋友
啊，所以他就回到了正史上，
也没有回到正史上，因为他还是史莱哲林啊，但他就跟他就变好朋友，类似这样子。然后包含像是伊洛斯镜，他其实把第一集改完了。伊诺斯基那个环节我印象很
忙碌，
伊诺斯基那环节很精彩，是他的设定是我知道我这个晚上他收到隐形斗篷之后，我知道我必须要去伊诺斯基，因为他是知道剧本的人啊，他不是什么闲晃，他说好我知道我要去了，好我去了，然后他就去找他，然后他就想说他就很期待会看到什么，因为像哈利波特是看到他爸妈，但他不是啊，就他一看镜子是空的，看不到东西，看不到自己，他就吓到，他说这什么意思，然后他就穿起来就离开，对不对？然后就去第二次，因为他想说我要找邓布利多问个清楚，然后他知道邓布利多此时此刻
会
出现在镜子旁边，这个剧本走，他就再走进，然后就遇到邓布利多了，然后就问邓布利多说我
看
到这是什么意思，对，然后邓布利多就很冷漠的说没有，邓布利多，他原文是说世上只有最幸福的人才可以把这个当普通镜子嘛，因为没有欲望你才可以把它看到自己本来的样子这样，然后说那我如果看不到自己呢， 邓布利多用恐怖的眼神看着我，那你就只是一个亡灵而已。然后邓布利多就笑了。
好可怕，他知道他不是本人。
很有趣吧，这个设定这个故事很有趣，这个叫做什么穿越，穿越很有趣。然后到结局的时候不是要再造一次伊诺斯镜吗？就是他要把魔法石拿出来嘛，
对，
然后在造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拿出魔法石，他看到东西了，他看到原本的自己，就是穿着西装打领带的上班族，然后转过身来攻击那个奎洛，他看到了这个，然后就照做，就是跟那个不一样，但是还是慢慢走，结局会是一样的，就是最后学院杯史莱哲林赢了，因为他变史莱哲林了嘛，然后史莱哲林就是拿50分什么的，然后就逆转了格莱芬多这样。这个小说设定很有趣，这是我
看
过很有趣的同人。
我要去找
这部很好玩，他因为他是很超级，就是用粉丝的角度
在写，
因为我们小时候都会梦想我有一天要去霍格华兹上课啊。
会
都有这个梦想嘛，齁，
对，
那你真去上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是上课，就是你真的掉进去之后你要不要跟着剧本走，就
是
很
可选择，选择题，
而且你像我们这种背很熟，你知道现在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我圣诞礼会收到什么，你都会其实都知道。
然后有种觉得这样会有个问题，就是哈，我今天要受伤了，我要受伤了。
他会这样、啊、
怎么办，好辛苦。
所以你知道同人粉丝向的作品这样讲，发现其实还值得期待，
对，还蛮值得期待，
对啊。
所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就是到底
电影
冈特，对，冈特家族伏地魔前传在五月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这种感动
或惊喜，
或是
我们如果看完之后还有东西可以讲我们就再聊一集。如果看完还有，因为今天我觉得我们伏地魔算是讲得 很透彻了，
几乎算是
把他的生平事迹还有我们分析能够聊的东西基本都聊完了，那我们就期待电影能不能推翻我们的这些
想法，
或是建立一个新的
世界，
或是他吃书我们再来聊，如果他真的吃很多书
再聊一集。
Hello 你有看书吗？
是在 Hello、
可是我觉得应该，如果是我反而对粉丝作品有点信心。
我也觉得我觉得粉丝应该最不容易吃书，因为他算是他最在意的事情，
所以我只担心纳吉尼。好，结束之前呢，我们还要有个人欠我们一个东西要还我们。就是我们今天呢，在我们今天那个拼个输赢的环节呢，阿珍就是输掉了比赛。然后我们今天有说，我们惩罚是要模仿那个伏地魔施展，你就用施展那个索命咒来为我们今天做个完美的句点。
我可以练习一下吗？
可以啊，
可以。
这个，请帮我放给他听。Avada Kedavra 是不是 VA 结尾？好，等一下，好，我要 Q 喽。好，那个阿珍欠我们的惩罚准备，他要对我们所有人施展索命咒了。开始啊，我就马上结束，就我们就死掉了，这样马上结束。好，来，请。
Avada Kedavra。
好尴尬哦，拜拜。这就是惩罚啦，下次要认真准备，拜拜。
拜拜。